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查考完尼希米记。主啊，我们恳求你让尼希米的信息深深的刻画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也求你啊，让尼希米领导的能力、领导的智慧、领导的榜样，也能够深深的活化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能够跟随，能够效法。主啊，求主你真是让我们所学习的不但是深刻在我们的心里，也能够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无论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公司行号里面、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都能够以尼希米的榜样来作为我们的榜样。主啊，求主你来祝福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这一季学完了尼希米记，主啊，真是求主差遣圣灵把这些信息深深地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但是如此，也能够让我们实际的运用。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主啊，也祝福今天弟兄姊妹所要分享的，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分享自己心里所学习所得到的。主啊，来成为彼此的激励。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也祝福我们这堂课。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
感谢主。今天是我们最后的一堂课哈，这个时间是你们的时间你们要来自由的分享哈。
上了这堂课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让我思想什么是一个属灵领袖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应具备有的什么样的内涵素质。那在教会里面服侍了这么多年，那从尼希米身上看到自己实在是缺乏相当的多，几乎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办法再把自己想象成为是教会里面一个服侍的人但是我想借着尼希米课程，我对于我自己的服侍的态度跟我的服侍的一个目标有一个重新的调整。我想神实在是很恩待，因为他把永恒放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永远不觉得是太迟。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六点这个尼希米记里面告诉我什么样的一个领袖应有的素质。我觉得第一就是用前面的六章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章就是第一点，第六章就是第六点。那第一章里面我看到尼希米他真的是有一个感情深厚的生命。我觉得一个做领袖的第一个他的素质就应该要有感情，那么有感情他才能够 catch 到，才能够抓住这个神的心然后才能够体会到人的心那么他听到这个他的弟弟回来报告这个圣城的情形的时候，那以及在圣城里面的那种回归的他自己的同胞的情形的时候，他的反应有三个。那第一个他就是马上哭泣了很久。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大男人，而且又是在这个国家元首面前出入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他是因为这真的是要有一个很深厚的感情才可以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在服侍当中曾几何时没有眼泪，那就应该好好反省我想这就是我自己。我也听到邝建雄牧师他也曾经为神向神祈求过这样的一个感情，因为他觉得他也是服侍了很多年以后，他觉得他在祷告里面没有眼泪，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深厚的那种直觉的那种情感我觉得尼希米第一章给我看到他有深厚的感情，他听到圣城的情形的时候，他想到神的荣耀不在了。那么当他听到手足的那种情形的时候，光景的时候，他知道他这些人的需要，他想到神，想到人，他在那边哭泣。那么他第二个反应就是进食，我觉得这个反应不是他的意志上要他去进食。我们常常进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设一个时间，我们要在那个时候要为神来祷告，要进食。我觉得这个进食变成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一个感情的流露，一个直接的一个反应是必须有的。他根本已经没有胃口吃饭了，他没有胃口吃饭，这个进食是来自于他的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从消极的方面哭泣进食转入到积极，那么他就是祷告，向神来祷告。那第二章我看到尼希米是一个很有组织力的人，那组织力呢，我看到他的组织力不是向外，我觉得他组织力是从内而外。怎么讲呢？因为他有一个自律的心，因为他有一个服权柄的心。 那么以至于他能够先组合自己，那么他在王的面前怎么样的来跟王请假，怎么样来跟王请诏书，然后怎么样跟王来请建材。如果这三件都没有做到的话，他只空有一番热血，他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事情。他对内他自己组织他自己。那么我觉得一个人他能够服权柄，他能够在律法以下，他能够服的话，他才能够去要求别人，他才能去要求别人。以至于他第二个呢，他怎么样去组织人呢？我觉得他实在是很细心。他到了那个圣城的地方的时候，他不马上招聚他的同胞们，马上把那些贵胄啊，这些大臣啊，都召集来了，说，哎，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他就是去那边看那边的环境。他第一个看环境，第二个看他手足真正的情形，而不是听他弟弟讲过了以后，就用他弟弟的 information， 他是亲自的去看，半夜三更爬起来去看，看完以后他才组织他们。我觉得这个组织力是来自于他的自我的自律，然后他才去律别人，他是一个组织力的人。那么第三点呢，在第三章里面讲到，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激赏人的才华的一个领袖。一个做领袖的真的是所谓领袖，就是这个领导啊，如果没有被领导就永远不是领导。你说这个将军没有兵他不能成为将军，那么他之所以他能够领导，他有一群人。我觉得在第三章里面很仔细的把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记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领袖的才华，真的是一个领袖的才华。他不邀功，他不会说，哎，是我领导他们做成的，不是，他把它记下来。他说某某人做了什么，某某人做什么，某某人做什么，他一一个把它记下来，写得很清楚。他不邀功的人，这才是一个领袖。一个领袖，他不但不邀功，我相信从不邀功可以反映出来，他是一个不逃避责任的人，对不对？因为他可以把功劳，就是跟他的同工们分享，那么他也可以跟同工们一起分担责任。那第四章呢，我看到说他有一个疏解压力的一个智慧，他实在是懂得怎么样疏解压力。那我们常常觉得说疏解压力就是一个祷告，那么的确是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交托，因为让神来替我们征战。但是在第四章那边，我们看到他是教导他自己以及所有跟他同工人，乃是一手工作一手拿兵器，祷告让神替我们征战，然后他还要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来体会神的的确确替他们征战。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神也摸不着，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怎么知道我祷告完了以后他有没有做？哎，祷告完以后就有信心，就去面对那个困难。当你面对困难，进入到困难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与你一同，神与你一同同在。就疏解压力的智慧哈，他一方面祷告，他一方面还是继续工作。因为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以前做不成的事情现在开始有转机了，那么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发达。信心越多，你就越祷告，越祷告你就去越做，越做就越事情就这样成就起来。那第五个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平息内部矛盾的一个智慧。因为他听到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他们现在外有仇敌阻拦，内里面又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完成的时候，哎，就听到有弟兄有钱的弟兄们去欺压那些没有钱的弟兄们，这是内部的矛盾。很多人就是在利用这种机会的时候赚这个国难财，对不对？发国难财呀。那他懂得怎么样来平息内部的矛盾。其实我们在服事当中，你不要讲说是我们教会里那么多人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小组里面人不多也有很多的事情，哎，就算是你自己跟你自己啊，都有很多的矛盾呢，对不对？世界上来给我们的这一些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做事的方法，其实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服事，我们常常会想说，我要服事还是不要服事？我到底这一季要服事还是下一季才服事？这很多的矛盾的呀。我觉得尼西米也给我看到他怎样的来平息我们内部的矛盾，不仅是在人群当中的矛盾，也是自我的矛盾。那么第六点，我在第六章能看到，就是说是他绝不妥协，是真理就是真理。那么他不但不妥协的对象是他的仇敌，他的仇敌要跟他谈判，他晓得不必谈的，这个东西不需要谈的。就像我们常常讲说，每天出门的时候说，主啊，今天是主日，我应不应该去礼拜堂做礼拜呢？不需要祷告的，对不对？ 那么这个 是真理就是真理，他是要 建这个圣城就是要建圣城，不需要谈的。那么有人要跟他谈判，他不要去谈判，甚至于连他自己的内部的一个叫做四玛雅的一个假先知 要他到圣殿里面去跟他谈判，跟他去谈这些事情他都不愿意。所以说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的一个领袖，永不妥协。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哎，谢主，还有哪一位？
感谢神，也谢谢师母，将这么宝贵的一卷书《尼希米记》深入浅出的陈明在我们面前，使我心灵的眼睛得以开启，明白尼希米生命的特质。第一，尼希米他跟神的关系相当的美好，他昼夜不停的祷告，一共有四个月之久。他真的是遵循了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17说不住的祷告，这让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因为我常常祷告了几天然后就断掉，所以我觉得尼希米这个不住的祷告有40昼夜哈，实在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学习。因着他的40昼夜不住的祷告呢，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意向，并勇于承担使命，他关心神所关心的事，并传递意向，坚固灵命，流露神的生命。他虽然遭遇了挫折，敌人的批评陷害，也只是用祷告来提醒自己，取悦神比取悦人更重要。所以处于内忧外患的属灵征战得以全然得胜，让上帝得着荣耀，甚至不信的人也看见上帝的作为。记得在尼希米记6:16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在暗中进行，其结果呢是隐藏不住的。今天我们教会正逢建堂，属灵征战很大，能上这个尼希米记是神的恩典，也是有神特别的旨意和计划，盼望我能昼夜思想神的话，经历神，并活出他要我遵行的一切。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啊，谢谢。还有哪位？来，
非常感谢神。这堂课是我跟我先生他第一次来参加主日学，我们一起上课，然后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语，然后一起真正的经历神。因为在尼希米记里面讲到禁食祷告嘛，哈。那20多天前哈，他就跟我说神感动他要做禁食祷告。那我说，那你的祷告的目有没有个目标，是为了什么的？他说没有，就是有感动要祷告。我说好吗？那我当然很高兴了。他就开始禁食祷告。他禁食祷告过了几天，这段时间呢、差不多2-3个礼拜，我们家有3个人决志信主，真的很奇妙。过了2-3天，不是几天，等一下会确实日期告诉你。我先介绍一下我的侄子和 Winston， 因为他也是当中我弟弟小孩，然后 Connie 啊，他们两个今天在我们当中，我的见证也是跟他们有关。我打电话到他们在温哥华读书，那我打电话过去，因为 Winston 有一些学校的困难，我们也为他祷告，他要申请学校 boarding 哈，但是到目前还没有，也就是因为他这个难处，那我就在电话上问他说你怎么办呢？你现在没有学校读。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我们想想办法。他说要怎么样？我说我们要不要祷告求神啊？哈，我们人不能，但神能。他说好啊。那我就说那你不认识耶稣啊？你要认识耶稣，然后呢邀请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就能帮助你。就这么简单，他就跟我做决志祷告。做完决志祷告后，他跟我说姑姑，那你可不可以也让妈妈跟你做这个祷告？我说当然可以啊，我就跟我的弟媳妇就讲话。那因为那个康妮哈，这一年差不多8-9个月来，从去年8月，他就身体有一个软弱，常常会想呕吐，到现在一直没有好。那去年他9月来的时候，我们一直为他祷告，那渐渐的好很多，到现在还已经差不多了。我一定要宣告说，他的病已经得医治了。那因为他的病10几天前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呢，我的弟媳妇也是因为 Winston 的这学校问题，还有女儿的这个病，就他这样跑来跑去哈，就在温哥华。 那有人就告诉他说，温哥华的某一个教会有医治大会，你要去。我的弟媳妇不进教会，从来不进教会的，为了女儿的关系，所以咒诅变成祝福。他就开每一趟开的五十几分钟的路，就带着女儿去教会，就这样子。所以当我跟那个我弟媳妇说，你的儿子哈已经做了决志祷告，要接受耶稣。他说希望你也能够接受耶稣，你愿不愿意？他说那还有什么问题？我已经一个礼拜我都已经开车到康宁去教会，他也经历到神，因为在那边一直祷告的时候人倒了，或是说可能回来他就知道说神是有能力的神。所以这样子我就带了我的弟媳妇做了决志祷告，就两个人了。然后过了几天，过了一个礼拜，突然说我弟弟打电话来跟我说，爸爸昨天晚上突然间休克，人休克了，不省人事，然后把他送到医院去。我心里说感谢赞美主，真的我们遇到事一定要感谢主啊，你的时间到了。在我爸爸的个性，他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我 这十年来我信主，一直要带他那个接受主，他常常都觉得我很烦啊，讲那么多。但他身体软弱的时候，他半年前开始他就洗肾。我爸爸十几年来一直都在旅游，他已经很早就退休，把这个生意交给我弟弟。他一直在旅游，常常每个月的差不多听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就出去旅游。也不是说他喜欢玩，他就无聊，然后他又是一种比较好动的那个个性。然后当他洗肾的时候，他就能够在家里面洗肾，这边挖了一个洞，每天四个小时洗一次肾。他身体软弱了，然后突然间又休克了，我觉得是神的时间到了，我们要敏锐，我就说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所以我就打电话给载恒，我跟载恒说你跟我订机票，我跟神祷告说最快的最便宜的，他说好，那我帮你找。结果就这样子12号6月10号那天，他说哎，礼拜一刚好有只剩一张机票，而且呢还可以减100块。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是一个印证，那我就回去。那礼拜一上午我祷告神的时候，我听到我拿到听到我有机票的时候，我就开始进食了。我说我要进食祷告，一直到我回到台湾。那他也一直在进食哈，就这样子。那进食的时候神的话也就很清楚。到礼拜一上午的时候，我是下午3:30的飞机，早上我灵修的时候，神就给我诗篇那个18篇26节到37节，那个是一个征战的祷告，就是说我借着神冲入敌军，我借着神冲破敌人的强援，然后他叫我的手能够征战，我的手臂能开通工。他说我要追赶仇敌，我不将他灭绝，我绝对不归回。但是最后一句就是我的祷告，我说我不将他灭绝，我绝对不归回。那个礼拜我礼拜一回去，我礼拜六回来，因为礼拜天我们这里有聚会，然后我还学吉他，所以我不愿意 miss 这样子的这么宝贝的聚会。我就跟神说这个礼拜一之内，所以你要一定要让我爸爸能够信主，因为我知道你的时间到了。我就这样跟神讲。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是礼拜二晚上，我剩了4天3、4、5、6、4天。那我祷告当中我就领受到说用3天来做预备，第四天他就可以决志啊。我走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用诗篇第18篇的那几节来为我祷告，我就走回去了。我过了3、4、5、6，到了礼拜五的时候，第三天神就给我诗篇33篇。他说神是说命立就立，说有就有啊。然后他的筹算是永远立定的，他的意念是有万代长存的。我就神家教导我用这个诗篇来宣告神的信实。然后我就知道说时候差不多了，那天是礼拜五，礼拜六是第四天。然后我灵修，他每天神都4点钟就叫我起来祷告， 就引领我那天应该做什么。我就很细心的很小心的听圣灵的引导，我不敢那么随便乱讲话，因为我怕我讲错话我爸爸又生气了，我又带不了他信主。所以我就很我每次一直在灵里面我求问神主，我现在应该讲什么，我现在要做什么，很小心。这样子呢，4天来操练我真的是聆听神的声音就很清楚。到了第4天礼拜六上午的时候，我爸爸5点他就洗一次肾，9点多又洗一次肾。那我4点神已经叫我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4篇84篇，我的心可羡慕渴慕耶和华的愿语，我就说哈利路亚，我的爸爸今天一定要决志，我就知道了。然后呢我就求问神说我到底要5点的时候带他决志，还是9点半的时候，因为我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我祷告了，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赶快今天在我台湾的时间9点半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我们一些代祷同工，请他们说为我守望，我想我是那个时候要带爸爸决志。可是我想的并不一定对的。我在楼上走去祷告的时候，那我看到 到五点多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菲佣，那个菲佣菲律宾佣人呢、啊，他在帮我爸爸做洗肾。他每天早上五点多的，他就上楼。我们两个楼梯，我在这边楼梯这边，然后他在那边上楼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只，他走上楼，然后剩了一个，走到最后了，那个墙角哈，就看到一只红色的拖鞋。最后一眼我看到那个拖鞋的时候，我灵里面神跟我说，跟着那个脚步 ，follow the step， 就上去。我就感觉到就是这个时刻是五点的时刻，可是我心里没有害怕说这个时候没有人在为我守望，我跟他讲是九点半，但是我相信神已经掌权了，因为他已经给我话语，我就跟着上去。我爸爸在洗肾的时候他最乖，因为他坐在那边他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都利用那个时间跟我爸爸讲那些比较生命有与生命有关的事情，就这样子。那就那晚那个时刻他洗完肾了，我跟他一个多钟头的交通，讲他生命，讲他，我说人总是很软弱嘛，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子啊，一定我们的器官都会老化啊，这是难免的。可是你这个人生走完，万一说就像那天你突然休克了，那你知道你去哪里吗？我就想问他，他没讲话。我说我会上天堂，因为我相信耶稣，妈妈也已经在天堂，弟弟也是，我三个弟媳妇也差不多上个礼拜绝志，三个子子女我都带他们绝志，我全家都已经信主了，就剩下你还没有，那我们都在天堂哎。你要不要去啊？就这样子，我带他决定。那神就给我话语，真的很奇妙。那这就是我的见证，就是在进食祷告当中，就是真正的经历到神。那我现在可以跟你现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两个的见证是互相印证的哈。感谢主，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啊！这时间站在这里啊，真的是。这里非常激动，非常感谢。我在差不多五月三十号的时候，有感动，需要进食，那正好不是确定需要多少天。那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我就凭感动，从三十号开始进食，然后两天之后，Rain 呢就很奇妙、很轻松的、很容易的带他侄子跟他弟媳妇就是信主。那我自己的家人呢？在讲到我自己的家人之前，我先跟他稍微分享一下我的家人。我已经是第五代的基督徒了。那可是呢，一直到去年为止，我真的是觉得说，以前呢就是好像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因为就是从小就是在基督徒家里长大啊，就好像就也不去追求啊。那一直到去年被圣灵充满洗礼之后，我才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是多么伟大的哈。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希望我自己的家人呢，也有那股呢火热来爱我们的神。那去年七月的时候，我差不多有一段长时间的经历，差不多21天。那时候呢，有一天很清楚的神就让我知道说，他要大大的复兴我们的家，然后呢，同时也让我知道Rain 的家人要得救。然后很奇妙，今年我才开始进食，第二天他就带了他们家里两个人绝食。然后之后呢，大概差不多第五天之后，有一天我打电话回去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她竟然跟我说，她有感动，她要每个礼拜四要进食一整天。哇，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之后过几天我就打电话回去，正好我接电话，我跟她聊天的时候，我姐姐呢一直在教会事情，可是结婚然后有小孩之后就没有参加团契了。那天他竟然跟我说，那以后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去参加团契，而且他有两个小孩，他说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说，如果没有人带他小孩的话，他宁可把小孩带去，坐在后面，他也要去。我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主。那中间呢，所有神也呢。他在祝福我自己，我个人的事情，每一天都在经历神。Rain 呢，回去带他爸爸绝食的那一天，就是我送他去不是绝食那一天，离开这里去回台湾那一天，我送他去机场之后，才离开机场，才上105 freeway， 才上去，我就要接到电话，就开始被攻击，就一些蛮大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是禁止第13天了。但是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已经13天的话，我身体有一点累了， 然后灵里面好像被压，但是就是好像是你根本就是累到你就是不能动。那件事情的话，让我需要上回来回到我自己的店里去拿了那个 document。 我在想说我该开始处理这件事，还是我要开始打电话呢，还是要怎么样。可是就是有一个感动说我该回家。我回去了之后呢，我去那里，在那里敬拜赞美祷告，然后呢同时我也看了那个，因为走的时候跟我说要看十天第十八篇，那一篇呢其实就是去年我在进食的时候神要我这一辈子都要记得这些经文。我一看我就好高兴，我想说感谢主，我这一次一定得胜。结果我在那边敬拜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祷告的时候呢，我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感受到那种爱，让我能趴到地上去痛哭流泪跟神认罪。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哇，所有的力量都回来了，而且觉得说所有的重担也都不在我身上了，很感谢主。然后呢第二天正好是我休息，我就整天留在家里灵修亲近神。然后第三天，因为我那时候的感动是我要把所有一切的问题都交托给神，然后再用我自己，然后看神怎么带领，然后我再去处理。到第三天我回到店里的时候，我什么事都没做，我就静静的在看说神要怎么样带领。结果一通一通的电话来，因为一个人来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我什么事都没做，我一直在亲近神祷告敬拜赞美。那我想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经历啊，到现在为止我几乎每一天，我们一家人每一天都在经历神。那我希望说如果你们想知道说禁止祷告的大能，就像尼西米的禁止祷告里面，我们都看到他禁止祷告，他像以西帖的皇后他禁止祷告啊，然后我们在以下亚书五十八章也可以看到禁止有关禁止祷告的事。那我想说更详细了解神在我们一家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作为的话，你可以私下跟我聊。用一切尊贵荣耀的归给神，谢谢。
感谢主，他们夫妇都是倾心爱主哈，然后也愿意不但是学习了主的话，也真是实际的去经历去运用哈。所以他们这次经历到禁食祷告，对他们全家人的祝福，我们真是感谢神。然后我们也为丁华亮感谢神，他现在已经决志把那个他的店卖掉，然后要等候神差遣他，他要全时间侍奉。所以为他祷告哈，继续为他祷告，神的作为继续在他身上也临到他们一家人，谢谢。还有哪位？来，
我也是接着他们夫妇这个禁食祷告带来的祝福跟这个神的能力啊。那其实我在禁食祷告，我是很 weak， 因为每次有几次禁食的那个失败哈，带来我很大的挫折感哈，所以我有时候很害怕，因为身体很软弱哈，那可能会比一般的人更软弱，有很多的一些很不舒服的现象都出来哈，加上有时候会有一些仇敌的攻击，所以我有时候不敢轻易去尝试禁食。那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是在上个月哈，她因为她本身有一个部分她有个癌的有一些不正常的细胞，那在七年前她做过手术了，那后来前阵子她又不舒服，又是那个位置不舒服，所以她又做了一种照射，那发现又有一些不正常的影子在里面，他很失望，很几乎整个人跌到最谷底里面。那我们就有为他说，就是大概的简单的为他祷告。那可是我看他很失望，然后看到他的朋友也看到他的旁边的朋友都看到他表情都很，所以我就好。我愿意，因为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其实这个姊妹她，我跟她的关系并不是很 close。那我看见我的这个朋友因着他的生病很难过，我说好，我愿意为他禁食祷告。因为我一讲出来啊，我发现我就是一股那个冲动啊，我愿意为他禁食祷告。平常我不敢轻易这样随便说的。那后来我说糟糕，我说出来我就要做到。那后来我就好吧，那我就禁食祷告。那后来就在那个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就是真的是我带来真的很大的悔改跟认罪，那带来我整个灵命的复兴，还有我整个信心被提升起来，就是那一次祷告，禁食祷告。后来过一个礼拜以后 我那个好朋友跟我告诉来，过来跟我讲说，那个他的那个生病的那个姊妹，又回去做检查，说那个影子没有了，啊，所以我听了我很感谢，我说哎呀，我说神啊，我只是这样短短的时间的进食，后来神光照我，就是说不要被因为你要刻意要多少天的进食，然后为了要达到这个多少天的进食这个时间哈，然后刻意去进食，然后造成身体很多软弱，也造成很多的一些仇敌的攻击，这很不划算。所以神突然光照我，就是在进食祷告，就是说你在你的心是不是愿意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为这件事情正式来祷告，来交托出去，而不在乎你进食的这个时间多少。后来我就很感谢神，所以我很愿意就是借着这一次的这个经验呢哈，我愿意再向自己挑战，因为我今天在大家面前再说出来，就是说对我一个挑战，因为进食祷告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因着这样的经验哈，我愿意就是只要神感动我进食，我就进食。呀，感谢神，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呀，感谢主啊，都是在我们不同身上都有奇妙的作为和恩典。好，继续，还有哪位？
我真的没有打算讲，可是我听了他们讲了以后，我就觉得神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没有经过痛苦同忍耐啊，真的不能得到神的福气。好像雅各书1:12，那说经过了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是爱他之人的。我刚刚才借他的圣经看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没有经过一个试验，没有经过一个痛苦，你真的不会体会神的爱，神的祝福。今天早上我看一段折子，是说一个茧silkworm那个是不是茧欠，我不会讲国语，所以我不敢做见证刚才因为那个茧啊在那个蛹的里边啊，若是没有经过很痛苦的跑出来，它根本不会飞，因为它的这个小小的折子，他说一个小孩子捡到一条毛毛虫，那拿回家就每天就看，看了以后看见就真的couldn't help impatiently 要帮他出来，那个小毛虫要变蝴蝶出来的时候啊，他动动动在抖。那小孩子就帮他等不住，就帮他捡一点点。那蝴蝶出来了以后啊，好在没有受伤，可是那个蝴蝶就不会飞翔。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经过痛苦挣扎，因为每一个蝴蝶要出来的时候啊，那身体很重嘛，那个the wings is very light， 所以啊，他一定要在身体上那个液体要放出来，放到翅膀，是不是放在翅膀里边，然后它才可以有力量飞，没有这些液体那力量，那个翅膀就没有力量来飞。所以我觉得我看了以后，我说哎呀，真的经过痛苦的基督徒啊，生命是特别的。所以啊，我们每一个应当感谢神，有痛苦的时候啊，真的很感谢神。我经过一个段很痛苦的经验，可是我现在很感谢主，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喜乐啊，我体会到这个是什么是喜乐。以前我什么都有，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喜乐，有时候很开心，可是每一样都不满足。现在呢，我感谢主，我有主， 什么不是很多，可是我很满足，很感谢主，也感谢认得大家为我祷告，谢谢。
感谢主啊，谢谢莉莉给我们这个比喻哈，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好，还有哪一位？
我读完尼希笔记哈，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动，就是在他的身上哈，我发现属灵领袖他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生命的品质。那我把它归纳成十点，可能有一些跟大伟讲的有一点重复哈。那个第一点哈，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会体会神心意的人哈。当他知道他的同胞遭难的时候，他马上就坐下来哀哭禁食，而且他能够就说他能够承接神所传递给他的这个意象。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我非常羡慕他，他是一个祷告大有能力的人。我觉得他的祷告里面，不但他不是就是说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是先赞美先感谢哈，然后他也是一个懂得抓住神应许的人。所以他的祷告哈是随时随刻，他遇到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他马上就向神倾心吐意。我觉得这是他属灵得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秘诀哈。那第三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冷静沉着，行事他有策略有计划，他不是只是祷告了就交托了，他自己他也会凭着神给他的智慧能力，他会细心的筹划。好，他是一个不慌不乱的人。那第四点呢，我觉得他有非常的那个敏锐的属灵的辨别能力哈，他能够识破仇敌每一个属灵的诡计，他一一把他击破哈。同时呢，他也知道如何的来做一个属灵征战，所以他一面做工一面手里拿着兵器。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的属灵兵器哈，就是属灵全副的军装，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要呼求神帮我们把这个属灵全副的军装穿上，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第五点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与老百姓哈同甘共苦以身作则的人，他不是只是坐在后面发号施令，他是自己亲自的跟老百姓一起昼夜做工哈，甚至他连衣服都没有脱，他就是去打水的时候呢，他也手上带着兵器。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leader 哈。第六点，他是一个敢于向，就是说敢斥责罪恶的人哈，他不怕得罪人。那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他的这个作风是有点像主耶稣当年在圣殿哈斥责那些做这个买卖的人一样。所以当他看到罪恶的时候，他真的是挺身而出哈，他完全没有想到人的情面的问题。那第七点呢，我觉得他非常的廉洁，他非常的体恤百姓，因为我觉得他非常难得，他做了省长以后，他不但不吃省长的俸禄哈，他也从来没有向这个百姓就是好像搜索一些粮食。那相反的呢，他反而还没有利息的借钱借粮食给百姓。我觉得在今日的世界中，这样的廉洁自守的人非常的难能可贵。那第八点，他是一个敬畏神大有信心大有勇气的人哈，同时他将他个人的生死祸福他的荣辱都置之度外。所以我很欣赏他讲了两句话，他那个当那个卫先知就说恐吓他说哈就说你应该进到神殿里面来，这样子的话可以保全你的性命。那他就回答说，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神殿去保全性命呢。我觉得他那种勇气哈，他那种回答真的是表达出他为了跟随神，他真的是放下所有的一切。那第九点呢，我觉得他很知人善任，他会使用不同恩赐的人来做不同的事情，所以他推广这个事工非常的迅速有效率，52天就把城墙建完了。那最后一点哈，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只注重表面成效的人，他对神的事工，他不只是注重外面的这个圣殿这个城墙的兴建，他更注重一个属灵内在生活的品质。所以他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时间，他就是要重建百姓的属灵生命哈。那我觉得总而言之，就是说归纳出来呢，我觉得他尼希米他既具备有一个先知的勇气，他敢对罪恶说 no， 他也具备有一个祭司的圣洁的个性，他敬畏神，他又体恤人，他同时具有君王的一个能力好跟权柄跟魄力。所以我很喜欢他在那个 第二章他所讲，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的要起来建造，那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关无纪念。哈，我觉得他非常知道他自己的地位，他的权柄，而且对神有绝对的信心。那我觉得就说他这个属灵领导的这些特质哈，每一样我都差他甚远，所以每一样都可以向他学习。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做基督徒久了，我发现我自己的属灵的城墙哈，也开始有一些裂缝，有一些根基，有一些不稳固的地方。所以这读完尼希米记哈，也提醒我自己，我要开始重新的来审视我自己的城墙哈。在我的根基方面呢，我希望，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对神的话都记得不大清楚，我觉得我需要再好好的花心思，好好的把神的话真的是要反复的思想背诵哈，真的是不能疏忽，因为那是我的城墙的根基。然后我觉得我城墙上的裂缝呢，是因着我觉得好像在世界中工作，有很多世界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哈，就开始进入我属灵的生命，让我混淆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很小，但是当那小小的罪恶进入我的生命当中，它会形成大的裂缝。那如果不觉察的话，整个城墙都会倒塌。所以我觉得我需要真的很谨慎的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哈。那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做一位站在城墙上做一个堵破口的人，能够常常跟神哈呼求祷告，那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神的事工当中永奔。谢谢。
哈利路亚，真是好！你们看他是个好的领导吧？一定是好的领导哈，他把所有领导的该有的品格都抓住了。而且读了尼希米记有这么好对他自己本身生命的一个应用啊，真是很好，感谢主。还有先生要跟进来。
新梅跟大维刚把这个该讲都讲完，今天在家里面我问新梅说你准备了要几分钟啊，他说我准备了十点。我说你十点的话你讲吧，我要讲的通通都讲完了。但一进来一听大维也在那边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直讲第六章，我说这不都讲完了吗？不过既然准备了还是要讲。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师母有讲到一个领袖的特质哈，那尼希米他就是一个有意向的人，然后有使命感，而且他愿意付出代价去征战。那最后最不同的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哈。我想我们大家都看过，有人看过那个Gladiator 那个电影，那个大将军，刚刚我们新梅也提到说，这个做将军尼希米是以身作则，那这个大将军他也是以身作则，得军心得人心，可是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尼希米是将荣耀归给神哈，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将军，基督徒的一个领袖所最有不同的一个特质。那另外一个我的感觉就是说，在第一个说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他有这个心，什么心呢？爱心。因为他里面有讲到说，当他听到这些被掳归回这些生下来的犹太人，他们所遭受的这些大灾难，跟感受到这个城墙对以色列的这个光景啊，城墙被毁被烧，城门被烧这些情形，那他的感觉是什么？马上痛哭，他真的是哀痛，不只是痛哭，而且他是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所遭受的情形，有些根本就不认识的，只是一个宗族的，他有这种哀痛的心哈，这真是圣经所讲到的爱，不仅是爱自己，爱世人，爱他所有的宗族里面的百姓，这是一个领袖最具备需要的一个特质，他已经有这个先决的条件，他爱他整个的民族啊，所以他是够资格做一个百姓的领袖。然后另外他不只是禁食祷告，他而且为自己认罪，而且也为这个向神替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一起来认罪，跟神祈求，求神来拯救哈。这就是一个领袖我所感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质哈，尼希米的特质。那另外一点呢，是与异族通婚哈，那他禁止与异族通婚。这一点呢，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也都知道，与异族通婚会有很多家庭的 background 或是彼此影响，很多这种方面的确实是不应该与异族通婚，可是如果不与外邦人通婚，今天也就没有我罗卫民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的感觉时代的背景不一样，我们觉得跟外邦人通婚的话，我自己亲身的经历，第一个我们在这个夫妻之间如果说彼此交往的时候，先要了解对方家庭的 background。 第二个我觉得事前在结婚前有很好的沟通，彼此把话讲得清楚，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跟新梅在结婚以前，他就跟我讲过，你将来一定要成为基督徒，要不然我不嫁给你。 所以那时候我答应了，可是我答应的时候我相信并不是 100% 从心里面答应。我那时候想说既然我们要出国念书，反正时间还久，出国以后情形怎么变化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就答应了。那时候他还有另外的条件，说我们夫妻二人要独立啊，这是这个要完全的独立，不要，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小孩，所以我当初想的跟我父母亲所想的都是理所当然跟父母亲住在一起，然后就是全家在一起啊。那时候想的感觉就是这子孙好几代，和乐融融啊，那种感觉。那新梅那时候说，第一个你要成为基督徒，第二个我们要独立哈，那我才会嫁给你。那时候两点都答应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出国念书，所以我想出国念书的时候将来在美国会不会留下来，如果留在美国的话当然也就自己住，也不会说跟爸妈住在一起，所以我那时候说时间可以用时间来买回这一切哈哈，所以我就答应了。然后后来我们就结婚了。那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刚刚所讲的，第一个要了解对方家庭的 background， 那新梅的母亲是基督徒，然后虽然哥哥嫂嫂现在还不是，但我们也在替他祷告，弟弟也是基督徒，父亲也是基督徒。那我们家呢，我们家没有一个真正以前呢、啊，没有一个真正，我爸爸妈妈是因为我爸以前也是军人，在里面做得很好，那后来退休以后，因为你知道军人退休，因为他以前官也做得还不错，退休以后心里面总会有一点点那种就是说心里不满足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当人有不满足的时候，有别人接触他什么这个佛教啊或什么教接触他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就是说心里面有一个希望找个寄托，人家带他去他要去，带他去庙里面他也去庙里面。然后我记得我服兵役那时候好不容易考了那个财务官，结果财务官以后后来要抽签的时候，我妈妈还带我去庙里面去拜拜，说希望能抽，因为这个留在台北的机会也不多，因为很多财务官分到部队也要去跟部队一起出操啊，那种当兵的有人要到金门马祖，那我妈那时候还说希望能在台北，就后来拜拜以后，结果我抽签的时候我是最高的一个，从最前面抽跟最后一个最矮的，就是说两个人先去抽，先抽还是后抽，结果我一抽了后，那等于是从136号一抽最后一签剩下来是给我的，所以最后还剩下2000的时候都是我们同班同学，第一号跟第二号同班同学，剩下两支签大家都知道，第一个签是留在台北信义那个综合财务处专门办财务的，办理那个国家采购东西的，第二个签是马祖防卫司令部，所以是永远这个不会调防回来的，因为在司令部，就我那同学一抽错马祖防卫司令部，那我当然就是在台北的，所以我爸妈说哦这是菩萨真灵啊，所以要带我去还愿，就那时候我也就跟着去，有那种白光，但是我们家并没有说那种根深蒂固还有皈依还有什么那些都没有。那后来我到美国以后，爸妈说尤其又牵扯到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座小兰的先生陈月，那个时候呢我们到美国以后，新梅呢也当然也被我影响，所以我相信这个与外邦人通婚是会被影响，但是呢就看这影响了多久。那个时候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当然也没有去教会，那后来毕业以后在洛杉矶工作呢，就碰到了因为某种关系碰到了陈月，是我们以前在北加州的同学，那时候陈月是练 computer science， 我们是练 MBA， 所以并没有一起修过课，而且陈月先毕业了。那时候是因为某种关系我们认识，那陈月说你可以到我们的教会来，那是一个地方的教会，在家庭里面聚会的，可以来到教会，那可以，那新梅当时第一个反应是说啊好啊，因为他很久已经没去教会了，所以他说好，那我当初我也是说没有什么反对，因为所有我们的 background 就是我本身你这个 approach 也好那个 approach 我也没有什么反对，对啊，所以我们就去了。去了教会以后，那慢慢的经过，大家也知道有很多知道我的见证，因为我的事业的事情，就是说我就工作辞掉以后，新梅那时候也没有事也在家，所以那时候他替我祷告以后，接下来我自己公司也成立，然后因为某种原因呢，那我们就搬家搬到沃纳这边来，搬到沃纳来，然后也是当初那个地方教会的，他说你既然搬到这边来，可以来到中华联合基督教会，所以我们就来了。来了以后，也就是很顺利的，就是也参加慕道班，然后也受洗。在受洗的前一天，我还在犹豫，很多人大家很多的这个要受洗以前都有个借口说，我对圣经还没有完全了解，我等我了解以后再受洗好了。就陈月就在前一天打通电话给我说， 他说受洗只是一个对神的一个宣告，一个形式的开始，那你受洗以后你才能够更深的能够对圣经慢慢一步步的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这只是受洗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就这样受洗了。所以我很到现在一直心里面都很感谢这个陈月跟小兰哈，也对我在这个属灵过程中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点我就是说再强调，就是如果说没有新梅当初没有跟我讲就事先的 communication 很重要，虽然他跟一个外邦人通婚了，那时候他心里也有些挣扎，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而且蛮虔诚的，可是我相信神有他的旨意在。如果他那个时候没有把他的条件讲清楚，如果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说放弃了这个他不是基督徒，放弃了跟我在一起的交往，那我今天也不会得救，我今天不得救我的父母亲也不会得救，我父母亲也是因为我受洗了以后，他那时候我在来教会，我爸妈还跟我讲，他说在我有生之年你去教会可以，但是你不可以受洗。但是我后来我就偷偷受洗了，偷受洗以后，因为父母亲每年都来跟我们住啊，住在一起就是住一段时间，那当然我每次去教会他迟早都会发现的，所以后来也知道以后，然后经过新梅每次也跟他传福音，我们都跟他传，但是跟家人传福音很困难，当然我们可能也没有付上禁食祷告的代价，所以后来立环村弟兄来跟我爸妈一讲，他们就很自然的就是受洗成为基督徒啊，真是感谢主，真是印证的，就是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哈，这是谢谢神的恩典。那另外我还要讲的一点就是说，以玉竹通婚真的是神有神的旨意，真的他有一切的安排。其实我跟新梅在大一的时候，我们大一的时候就认识，他那个时候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呢因为某种原因我们两个人分开了，分开了以后七年我们又认识，那七年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相信真的是神有他巧妙的安排哈，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带领，我们真的是将荣耀一切都归给神。谢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啊！这段美满的姻缘哈，实在是因为新梅他的坚持哈，我记得他跟他讲说我的结婚对象有四个条件，一个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第四个条件就是要是基督徒，结果他是罗文明说前面三个我都符合条件，最后一个我愿意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所以也是新梅的坚持，他的信仰的坚持哈，然后也是神的怜悯，加上我觉得罗文明非常的单纯诚恳啊，所以能够很容易加上新梅的祷告，能够往这个方向走。我记得他在我们教会那些十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去你们家探访的时候，也就是牧师跟他谈要他决志信主，他马上就愿意祷告，所以非常单纯很单纯很诚恳的一位弟兄，对，一直神带领到今天，感谢主，也谢谢陈月哈，他这样子的爱心。好，还有哪一位？我们还可以有一点。好，还有哪一位？
各位弟兄姐妹早，我今天没打算说要做见证的，我听了罗威明他们讲啊，还有新梅他们讲，还有每个人讲的都非常好。若到我讲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很周密，因为我没有经过，我没有准备啊。我现在就是说感谢主，我也是跟罗威明一样，因为以前我也是不是信主，我在家是最小的，所以说我也是不信主。到了美国来说，跟瑞亚在某个场合之后认识。瑞亚是信主，也是他是第四代基督徒，他也是跟新梅一样，也是因为要叫我成为基督徒才可以嫁的。所以我们就交往一段时间，我们就每次就是说我们开车到圣地亚哥，因为我瑞亚的表哥在圣地亚哥是在圣地亚哥住，所以说我们每个礼拜五开车去那边，礼拜天呢顺便做礼拜，顺便探访他表哥表嫂那样。那经过这段时间，我们就很融洽，就是说我也是蛮。我是蛮容易，就是说蛮柔软的。瑞亚给我传福音，我也很容易接受。但是以前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了，那在这边就从高中开始读起，所以说经过很多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就是说瑞亚带领让我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也很感谢主。到目前为止来，我也非常感谢主，我有一个新的生命啊，我有个啊，神也赐给我们三个儿女啊，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感谢主。瑞亚说还是要，我说投降不要了。还有第四个，我说不行了，三个我已经受不了了。感谢主， 呀，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我在这个教会我也待了很久，就叫这个教会建堂完了，就是十年前建堂完了，我才刚来，我们瑞雅才经过朋友介绍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一来到这边就觉得真的是属于一个属灵的家庭，大家弟兄姐妹大家都非常相爱，到目前为止我们都一直很好，就是就到了就我们建堂的前一就是这一年我们引发到很多设计上面啊，到建堂上面都有很多，我们都奉献下去很多。到目前为止来，我们建堂，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我现在在尽心尽力，能够赶快把这堂建好，能够希望在这个年底建好。所以说，也是大家那弟兄姐妹的带导，让我能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毅力。让我虽然说是一个礼拜六天，感谢主，也是让我能够有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来走这段路，能够帮这个大堂盖好。感谢主。
谢谢，谢谢。真的大家都要为他祷告哈，这不容易，这个大工程哈，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怜悯，求主加给他智慧啊，体力灵力哈，来完成这个工作。还有最后一位，有没有人要讲几句话？还有没有？
我今天其实没什么准备，但是我觉得师母讲得这么好，应该给他一点 feedback。 真的是上两天心理记，我一直很希望我先生也能够一起来参加这堂课，我很羡慕瑞云啊、楼卫明他们夫妻两个一起来参加这堂课，真的受益很多。我以前念圣经，我其实我96年受洗，然后这段时间我觉得灵里软弱很多。然后我记得我就是念圣经的时候，那时候是纯月跟静心带我们受洗的，他送我的圣经上头，上面就写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时候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觉得《民心理记》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启示。我觉得怎么讲，民心理他的个性，他说一个王国，就是一个战败之国亡国奴的后代，他能够成为波斯王帝国的酒镇，他的个性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定是一个小心谨慎而且思想缜密而且是忠心不二的人，他能够完全得到国王的信任。但是他这样的个性，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个性，我想主要是源自于他对王的信任，就是对对主耶稣的敬畏之心。我觉得那个敬畏之心在上礼拜陈牧师也讲到了一个做丈夫的角色，他第一个对待子女，他要带领孩子有敬畏神的心，把这个敬畏神的心让他能够仰望神，然后求神保守。因为这个敬畏神的心就会让你想到神的大作为，也想到你怎么样去讨神的欢喜。你讨神的欢喜，你在所有的行为处事上你就要处处遵守神的法则、神的律法。所以我想尼西米他要他因为他敬畏神，他所以他忧伤同胞的事情。同胞今天为什么受这样的苦？他因为他们背叛了神，在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在他祷告里面他就讲到这些事情。所以在他我有点烂了就是说他敬畏神，所以他后来他要求神让他回国建立圣殿，因为建圣殿这种千秋大业，这是成为将来犹太人的一个最大的精神支柱，要让他们唤醒他们，他们是神国的选民。因为人常常对神失去信心，他对生活的苦难他很容易就容易妥协，所以他的前瞻性的看得很远很广。那我非常感动的，我就是今天看了前面一章，他有一个敏锐的心，他有一个很谦卑柔顺的心。所以他在做事之前，我抓了他一个要点，他常常是一个以退为进的人。我觉得常常有我们在公司做事，我们常常要求主管要这个要那个，但是他的方法，我想他要建立神这个圣殿，他祷告的结果，这一般人想想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就是抓住神的应许，而且是虔诚的祷告。然后他祈求的方法也很妙，他是以身体语言，他并没有开口张口去跟神要，但是他以他面带愁容，然后他服侍 让神能够主动去关怀，而且问他，也因为他这个动作让他自己后来有大大开口，让跟神要求我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想在我们处事的态度上面，有时候我们因为知道神有改变世界的能力，有改变人心的能力，但是透过祷告会让我们有一个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对人当我们没办法的时候，我就在尼西米基教导我，就是一个常常叫一个以退为进的方法。这在我日常生活上，我相信对夫妻的关系上头，这对我都是一个很好的教导。那但是就是因为他一个敬畏耶和华，他知道神是主宰一切的主，在他以后生活的一切灵命上成长，乃至于他的后面带领千百姓建造城墙，我刚刚都介绍很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真是感谢陈师母在这个《尼西米记》讲的这么生动，也让我真是学到了很多。谢谢。
谢谢。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暑假。